如果修行时间有限，每日只能用功要2小时，又想念佛又想修四念处，时间应如何分配较为有利？二种不同修法放在一起修，是否会互相干扰？第一句话说时间有限，是的，时间不是那么多，每一天只能够用功2小时。我对于这两句话的想法，是你现在的思想这样决定的。又想念佛，又想修四念处，不管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也好，或者修四念处也好，如果你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的思想转变了，你就认为啊，用8小时也可以，你也会有时间的。我的思想是这样的啊，时间应如何分配较为有利？二种不同修法放在一起修，是否会互相干扰？初开始的时候可以呀，前后时间前后分配，或者先念佛后修四念处，或者先修四念处后来再念念佛，不要放在一起。要是你修四念处啊，这个四念处有里面有个无我观，这个无我观嘛，达到南顶隐的时候呢，这个也就是念佛三昧了，所以不必分开。四念处就是念佛，念佛就是四念处，那个时候不必分开，它不会互相干扰。这个初开始的时候，念佛能帮助修四念处，修四念处也能够帮助念佛。这个古代的禅师啊，禅宗的这个禅师啊，他有以念佛为先方便，先念佛来清净你的心，然后再参禅，可见念佛对于参禅有帮助。而参禅如果是开悟了的话，参禅就是念佛，是无差别的。这个《金刚经》上有一段文啊，须菩提于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见如来法，佛也是真。回顾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。这个文是什么？这就是念佛三昧。金刚经里面原来就是念佛三昧，金刚经就是四念处，四念处就是禅，禅就是念佛三昧，是无差别相的。但是你要到那个程度才可以，不到那个程度，念佛是念佛，四念处是四念处。所以初开始的时候呢，你的功课表分开做，先念阿弥陀佛也好，先修四念处也好，后念佛后修四念都可以，随你的欢喜啊。它不是互相干扰的，它是互相成就的。这个问题就这样好吧。第二个，有关常住真心的讲法，是否为外道见解？这个话看你怎么样理解这件事。这个 平民的学习般若法门的人，他能够啊，与一切法心无所得啊，须菩提于云何？如来昔在燃灯佛说于法有所得法，复也是人，如来在燃灯佛说于法是无所得。你能有这样的呀、啊、般若的智慧，你能够啊修奢摩陀，有欲界定，经过味道地定，到舍界四禅的时候，你在舍界四禅里边呢、啊、做如是观，你的定力，你的内心呢、啊，远离一切虚妄分别，远离一切相，啊，戒而常道，照而常寂。这个时候是什么？这时候就是常住真心，因为里面呢、啊、没有一些妄念，没有一些相的干扰，心里面呢湛然常寂。这里面这个明朗性的心，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与它相应，它常住不变，那么这是什么？也可以名之为常住真心。这样呢，这是佛法，在大般若经上说，怎么叫做佛？那么佛回答，须菩提问佛，怎么叫做佛？佛回答说，得一切种子名之为佛。他不是说即性是佛，不是这么讲，他说得一切种子名之为佛。那么就是你的心与一切种子相应了，但这里边也有无量无边的三昧，无量无边陀罗尼，无量无边的神通道力啊，无量功德庄严。这个《法华经》说，佛自住大乘，如其所得法，定慧力庄严，因此度众生。我们没有修行的人呢，我们这一念心呢，就是用贪嗔痴来庄严我们的心，用无量无边的罪过来庄严我们的心。等到了念佛修思念处，消除一切烦恼、一切业障，只是清净心，心清净了。你这清净心里面不只是心，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定慧庄严这一念心。而这个有定有慧的心呢，与第一地相应，这叫做佛自住大乘，如其所得法，定慧力庄严。这是什么？就可以名之为常住真心。这样说常住真心呢，就是阿耨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那这是佛法，不是外道。我这是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啊，我们不但没得到无舍界的四空定，舍界的四禅都没得到，连味道地定也没得到，欲界定也没得到。这个虚妄分别的心呢，我们来学习佛法，虽然来学习啊，一点定也没得到。我们自己从文字上的学习，经上说常住真心性定明体，只是用妄想去臆想这件事，妄想分别心呢、啊、它的功能啊，很微小的，隔一张纸就外面是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们用这样的分别心去认为这是常住真心， 你说那个常住真心是常住真心吗？我看不是。这个我们要学习啊中观论，学习这个欲切实的论啊，成为实论的显扬圣教论，它里边有一个因缘次第缘，缘缘所缘缘，四缘生诸法，更无第五缘。这四个缘里面有个等无间缘，这个等无间缘你怎么解释呢？这个中论是龙树菩萨造的啊，但中论和大智的论的思想是一致的，和欲切实论呢、啊、不完全是一样，但是有的地方是共通的，就是现在说的等无间缘，他们就是共通的。等无间缘什么意思呢？他是说我们的念心呢、啊。是刹那刹那生灭的，并不是一条线，一直它是一点一点的，一点一点，就是生了又灭，灭了又生，生了又灭，灭了又生，这个心是这样的。这样讲就很明白的知道，不是常住，我们的心不是常住的，它有生灭的变化。不是常住的，但是这件事要在我们凡夫来说，你看不见那个刹那灭的事情，你看不见的。心虽然是有刹那灭，你看不见。现在灯光也是有刹那灭的，好，一切的地水火风都是有刹那灭的，但是我们看不见，我们心也不能意识到，不知道，不知道这件事。就算是你得了禅定，你在禅定里你还是不知道，你总感觉到这个心是一直的是没有变化，得了禅定没有妄想的时候，也不昏沉，也不需要分别，那个寂静住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到你那心没有变化，明静而住，你就容易很容易的啊知道那是常住真心，很容易这样知道。你很难知道我的智慧不够，我所认识的境界不是真实的，不能和那个境界的真实相契合的，不能没有这个反省的力量。除非你是佛教徒啊，你肯阅读经论，佛不是说这是刹那灭的，但是你还是看不见的，你脚踏不到的，你要经过一个时间的修行啊。这个在楞伽经上说啊，得无生法眼的人才能知道才是刹那灭，才能知道，如果有圣人才知道，凡夫是不知道的。所以说、啊、这个常住真心的讲法是不是外道的见解啊，看你怎么样想，看你怎么样想啊。要为外道见解呢，在佛经中为何会出现外道的见解？对，你说的是对的。这个外道的见解呢，外道的确有这个见解，但是外道这个见解啊，你要在欲切实智论里面，显扬圣教论里边，在大智的论里边，他有讲外道是怎么样一个思想，你才发现外道有这样的见解。因为你不读这些经论呢，你只是去读楞严经和体系论，你不知道这是外道的见解，你不知道。你要阅读这些小乘的经律论，他有说到，但是最具体的呀、啊，说明外道的思想是显扬圣教论和欲切实智论，说明这些事情。我们要是、啊、读这个楞伽经啊，楞伽经里边呢，这个大慧菩萨问佛，问佛说是啊，说是佛说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，这个如来藏是一切法的依止处， 一切法的因子他才能够存在，他本身呢是常住不变的，他本身是常住不变的，能为一切法做依止处，他本身是变一切处的，是常住不变的，为一切法做依止处。说佛说这样应该这样，和外道说就恶相似了啊，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？因为这是佛这样说，这是如来藏，这是佛说的法，外道也这样讲，那佛的说的法和外道是一致了啊，是不是呢？那么这大慧菩萨这样问佛，大慧菩萨这样问佛，那么佛就回答，佛回答说，我说的如来藏和外道说的我是不一样的。怎么不一样呢？我说这个如来藏啊，说一切法空，无我我所，这个道理啊，假名为如来藏，是这样的。他这个如来藏的实体，它的内容啊，就是诸法无自性，毕竟空，无我我所，空无相无愿，假名为如来藏。所以说外道说的我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佛陀为什么要假名为空无相无愿，假名为如来藏呢？佛说啊，这个外道啊，他对于佛法，其他的佛法都同意，唯独说一切法空无我我所不同意，所以就远离了佛教，所以他不相信佛法。所以我为了接引他们呢，就假名为如来藏，如来藏就是我，这样的外道就欢喜佛法了，他就来到佛教里面来，因此我就这样的讲说。那么这样讲呢，那么就是古代的呀，我们中国古代的大德的说法，为师师权，是这个意思。这样说嘛，所以就有这样的见解了。这是这个在楞伽经上啊有这样的解释，这样的解释我们会应该会明白一个道理啊，就是大智度论、中观论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这是佛法的究竟圆满的真理，应该是这样。说如来藏呢是方便之谈，根据楞伽经这一段文是这样意思。但是我们中国从古以来，不管是天台宗、华严宗、三论宗、法相宗呢，是禅宗啊，都不采取这个叛教的这个方式，不采取这个方式，都是因为如来藏是佛法的究竟之谈，说一切法空无我无我是方便，正好是相反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要去啊读这个涅槃大波涅槃经，就会啊得到一个消息，就是得到一个答案了。大般涅槃经上说呢，外道说那个我是常住不变的，是真常不变，真常唯心呢，是说法。说外道怎么会说佛法呢？古佛，古佛不是释迦佛，以前以前的古佛的佛法是这么说，后来古佛灭度以后，这样的思想啊继续不断地流传在世间，流布在世间的时候，外道就拿到了这个思想，拿到这个思想也就这样讲。等到现在释迦牟尼佛出世了，他们还继续这样讲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因为这样讲啊，虽然是佛法的真理啊，但是不能够发生作用，不能发生啊转凡成圣、转迷起悟的作用。 回来先说一切法空无我我说，一切法无常苦空无我，这样说使令众生转凡成圣了，然后再说常乐我净，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常住真心。这样子呢，就由啊，由三观圆角的二乘的佛法转入到一佛乘，这是涅槃精神有这个说法。有涅槃经的说法呢，那么这就是涅槃经上一个判教，就是判教的一个方式，和楞伽经一个判教的方式。楞伽经那个判教的方式啊，和大品般若经是一致的，大品般若经和楞伽经也是相通的哈，但是和涅槃经是相反的，有这么两种不同的判教方式。那么我们中国的古德呢，就是应该说是啊，应该说是由天台智大师开始，那么就是遵循涅槃经的这个判教的方式，就是这样的。如来藏是真实的，说一切法空是方便的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说是这上你的问。要为外道见解，在佛经中为何会出现外道见解？可以这样理解，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问题。我们应如何辨别什么是真正的佛法？如果你学习大般涅槃经，那么如来藏是真实究竟的佛法。如果你学习楞伽经和般若经，那么就是一切法空无我我所是真实的佛法。那么这样说，不管是真常唯心也好，性空为名也好，都是佛法，都是佛法哈。但是有一样事啊，我们也应该注意啊，我们去学习啊大乘起信论，学习大乘起信论的时候，大乘起信论是真常唯心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，但是他论修行的方法还是观一切法空，就是这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所有，都是毕竟空的，这无为的第一义空而不空，是这样。这个初开始用功修止观，修四念处，还是观一切法空。虽然主张是真常唯心的，但是还是观一切法空。我们看这个天台宗的摩诃止观，智者大师的确是这样子啊，修这个一心三观的，还是依据中观论呢，观一切法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不无因生。那么一切法就是自性空了，自性空，他性空，都是空的。然后从空出假，入于中道第一地，还是先空，还是要先观空。先观空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够灭除一切爱见的烦恼。我们只是啊，因为真常是第一地啊，你在静坐的时候观这一念心是真常，这样不能观，你不观一切法空。你的爱烦恼，你的见烦恼不能断，不能断，你还是个生死凡夫，你不能得圣道。但是这个就是，如果你要不去不读这个大乘起信论，你不知道这件事，你不知道这件事的，你不知道这件事，你用你自己的分别心呢？逆从了一个修行的次第啊，不符合佛菩萨的圣言量，不能解脱生死大苦。所以我们佛教徒啊，如果你愿意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可以不管这件事，我这个时候不管了，我就一心念阿弥陀佛，一心不乱，临命终时心不颠倒，那么求生阿弥陀佛国，去问阿弥陀佛去，你去啊，这个问题可以去问阿弥陀佛，可以这样。要是你现在想要修四念处呢，
你就要啊，要依据印度翻译过来的经论，根据那上说的修行次第去修行。你远离了印度翻译过来的这些佛菩萨的圣言量，你自己你说了一个宝，我就是佛，你永久也不能得圣道，你永久也不能得圣道。所以我们要不学习经论呢，就光听看看这部祖师说的，这部祖师说我心里很欢喜啊。但是你要学习这广学博学多闻，广学经论了，你的高慢心就来了，因为看这个人说的不对，那人说的也不对，都有问题，就是有的对，有的地方也不对，就会有这个问题。所以说是生高慢心这件事不对，不对，但是你不变邪正嘛，你也有问题，你还是有问题的。这是第二个问题哈。第三，要到弥勒净土，是否脚踏极乐世界困难？这个话是这样哈，有修行的人呢，到弥勒净土也可以。这天台宗的天台智者大师、张念尊者，还有很多天台智者大师学生，都是在弥勒菩萨那里，在弥勒菩萨那里。那么那近代虚云老和尚在看他的这个年谱，好像他也是往生了哈。那么这件事，往生弥勒菩萨的也是很好的哈，但是啊，比这个往生阿弥陀佛国是否困难呢？我也有这个感觉，往生弥勒菩萨净土啊，他的条件呢，可能高一点，高一点。往生阿弥陀佛国的条件呢，低一点，宽一点。你读这个十六观经就看出来了，就是这一个人呢，无恶不造，临命终的时候有善知识，劝他念阿弥陀佛就往生了。你看这样，但是你要到弥勒菩萨，恐怕不是这样子。你造的罪太多，恐怕有问题，恐怕有问题。所以到阿弥陀佛国比较容易，到弥勒菩萨那里也比较难。当然有人说弥勒菩萨离我们近，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啊，他在天上离我们近一点。阿弥陀佛从说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俱乐，距离我太远，所以是难。其实不是的，你到弥勒菩萨那去啊，也是弥勒菩萨来接引你才能去的。弥勒菩萨不能接引，你说近你自己去不了，也不能去。到阿弥陀佛国也是要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去，要是这个佛来接引你，远和近是不二相的，无差别的，远也是一样，也是一刹那就到了，近也是一样，也是无差别的。所以不是远近的问题，是你本身的修行的程度问题。这个弥勒菩萨是一生补数的菩萨，那和阿弥陀佛还差一级，但是这也不是问题，因为他要教导我们那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不必在这里生分别啊。但是我的想法呢，如果你往生阿弥陀佛国和往生弥勒内院呢，你往生阿弥陀佛国也等于是往生到弥勒内院了，因为你到阿弥陀佛国的人呢，在莲花化身以后都有身足通，有身足通随时可以到娑婆世界来，到弥勒菩萨去拜见弥勒菩萨，听弥勒菩萨说法，这不是你看有什何差别呢？哦，那么假设你要是能往生到弥勒菩萨那去的话，我认为那里也和我们这个凡我们的地面上的人不一样，也一样有身足通。哎呀，你要念阿弥陀佛也一样能到阿弥陀佛过去，也是。所以他们的弥勒净土和阿弥陀佛净土啊，是无障碍的，是无障碍，说不必知道有做其他的分别，不用。但是你能不能往生这个地方要注意，就是你要刚才说了，你到阿弥陀佛国比较容易， 就是他的条件宽，就是造了很多罪啊，但是临命终的时候还能有正念，我只要念阿弥陀佛的话呢，阿弥陀佛还能来接引你，因为阿弥陀佛他发的愿了，他没有虽然临你生平的时候啊，你愿意往生阿弥，往生阿弥陀佛，临命终的时候还愿生阿弥陀佛，心不颠倒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。所以这个不是太难的事情哈，说不太难是对，相对的说，你还是要努力准备的。有人说要到弥勒净土需具备禅定功夫，有人说只需称弥勒菩萨名号即可，何者正确？你读了那弥勒三经上说，的确是他也告诉你要静坐，但那个静坐的定力也不是很高，因为他在欲界，你不需要得舍戒定，不用得舍戒初禅二禅三禅四禅，不需要，大概在欲界定的后边呢。